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我们是按你形象按你样式所造。主，我们更感恩是因为你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帮助我们都常常投靠你，不要靠势力才能，而是靠你方能成事。谢谢你祝福今天早上听到人，将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来到以赛亚书64章，它总共才12节，但是都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有人把它标为叫做盼望耶稣基督再回来，所以这个是整个来讲是盼望耶稣基督再回来，也是以赛亚的祷告，因为他看到这个光景是如此荒凉，但是他却有个祷告，那盼望神能够来再次来更新来改变以色列。好，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重要第一段，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
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
好，这边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愿你裂天而降，他有个期待，他有个盼望。以赛亚说什么呢？我巴不得你裂天而降，神的天呢能分裂开来，忽然间神就降临，然后呢神的山呢愿这个众山呢在你面前都能够震动让这个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可敬可畏的神。为什么他要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看到整个圣城的荒凉，看到整个圣山圣地的荒凉，所以他巴不得神赶快再回来来掌管一切，神作王。好，他说愿你裂天而降，愿你在你面前，愿山在你面前能够震动，极大的摇动。好像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好像火烧干柴，第二个说又像火将水烧开。哇，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不要忘记神也是烈火，神呢像火一样是可敬可畏的上帝，以色列百姓呢就不认识神是烈火，所以呢他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你们在上古时候曾经有遇过这个火，现在你们已经忘记好久了。神呢像火一样降下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柴都会被烧掉，所有的水呢都被烧开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他们要敬畏神，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什么发战。你们所投靠的这些帝国，无论是亚述巴比伦这些帝国，你投靠的呢万国在神面前都要震动，你们要投靠这位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才是真正我们所投靠的神。你的敌人呢，当他们知道我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他们呢就会在我面前来发战，知道说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好，第三节有一个字把它画起来，你曾这个字哈。好，以赛亚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他常常会回想过去的事情。这位神是历史上的神，他掌管人的历史，他曾经做过什么大事，以色列百姓常常忘记，这个是很大的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人呢常常纪念，这人呢以色列百姓常常忘记，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圣经里面呢常常要我们回想很多的事情，或者要守过去的节庆。为什么这些呢？让我们纪念，让我们想念过去这位神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能起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到了新月是一样，我们常常有一些节庆我们要去守，特别是这个圣餐呢，有没有这些常常要去守为什么？要你不要忘记，要当你吃这个喝那个的时候，要纪念我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节庆的时候也要守。那有些教会呢很看重节庆有些教会很看重现在还在守逾越节有没有这个祝棚节有没有五旬节这些其实都是耶和华的节庆，应该不分旧约。当我们知道这些节庆的意义的话，我们要常常守，特别在幕后的这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很重要的在神面前呢，一年一次我们都要祷告悔改，在神面前好像把我们的罪对付一样，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节庆。一样的，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呢，常常要纪念，纪念让我们知道神是可敬可畏的神。好，第三节说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情。好，逆料是什么呢？英文直接讲说 not expect 是什么呢？不是我们预期的。 not expect 是什么？不能我们预料我们预期可畏的事，英文叫 awesome 这个字， 可畏的事，非常哇，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他说你曾经行过这些事哦，以色列百姓你们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没有忘记。以赛亚是常常去看神的话，去背诵神的话，去默想神的话，去纪念神的话。他说这位神呢，常常做的事情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说那个时候你降临过，那时是指哪个时候呢？曾经神在啊这个摩西的时代，神曾经在西乃山降临过，有没有？整个山呢都着火啊，所有动物都怕，以色列百姓也怕，谁都怕，因为神曾经裂天而降过。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以赛亚呢也曾经读过这样的啊这个摩西啊这啊这个五卷书，他都明白，你曾经降临，山你在你面前什么？震动，三年在你面前震动。用到现在，你看彼得前后书讲到说，他知道耶稣要再回来，回来的时候凡有行止的都要被消化，因为神会裂天而降，像火一样。所以我们在活在末日时代当中，我们要敬畏神，要对神呢有个很重要的 ocean， 要敬畏他，要来啊看重他的话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好，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很棒的一个期待或是盼望，叫祷告。以赛亚这样祷告，他盼望神能够再一次回到当中，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敬畏他啊，以色列国能够带来极大的复兴。好，接下来看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
好，停下来，从第四到第五呢，从古以来，这很重要的。你看到以赛亚有个特质，他喜欢考古，他喜欢追到最前面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特质。我们常常会埋头就在现前啊，这个埋头苦干了、啊、就在你现在的事情啊，常常忘记过去的恩典或者过去神做过的大事。弟兄姐妹，读经很重要的，一定要有旧约，不要老是读新约。旧约让我们能够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采取很重要的决定或者选择。这边说古时啊，从过去的时代的当中，未曾听见，未曾耳闻，也未曾眼见。他说你看到吗？有三个未，未曾听见跟耳朵有关系哦。然后再来呢，未曾眼见跟眼睛有关系。他说过去到现在都没有人想过，没有人听过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你以外，这里是什么？指耶和华上帝。除了这位神之外，其他的神明这么多，以色列百姓你拜了好多好多了，你们拜了这些亚述的或者巴比伦的这些啊这些偶像，拜了这么多，你们曾经听过吗？你们曾经看过吗？看过这位神啊为那个等候他的形式吗？没有的。这些神呢都踩底下弄没叮当，你看到这些神就是如此啊，还要出来出巡的时候还要被人家抬杠的哦，要抬轿才会出巡嘛，不然他永远是在那边不会动的，没有人啊，没有成为神为他们做这个事情。好，等候他把他圈起来。原来这位神很喜欢人在他面前等候他，这位神喜欢我们来亲近他，来到他面前等候，到底神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的。当我每次祷告，其实我们就在等候他，我们在神面前来求告他，呼求他，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以赛亚曾经也得到一个启示，在四十章三十一节大概都会知道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嘛，他们如鹰，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哦。讲到说等候耶和华的重新会得力，他们会得到神给他们翅膀一样，能够重新翱翔起来，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会疲乏。所以这位神就是耶和华，他祷告出来，让大家所有以色列百姓说，只要等候他，你只要等候他，神会为我们行事的。虽然这么艰难，这么痛苦，这么多的困难在当中，记得神乐意为我们工作。那个行事是 act， 这个字就是他会行动的，他会动起来的，他会做大事的。但是你必须要来到他面前学习等候他，听从他的声音，了解他的心意，神就会工作。好，现在又颠倒回想过来，人不喜欢静，人喜欢什么？动。 人喜欢动，靠自己，我找这个，就马上就处理事情了。但神却不是这样子，神要么放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常常讲一样，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所有的血气都不要动，单单专注于神。神啊，到底你的心意如何？神就会行动。请记得哦，我们静，他就会动。你一动，他就不动了。为什么？你自己做主就好了。你自己做王就好，这是以色列百姓常常犯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静，然后才能够动。每天来早祷，就是在安静在神面前，对焦于神。到底你今天有什么话告诉我？有什么样我需要修改的？有什么要修剪的？有什么我不对的？我要反省。神就开在早上开始对我讲，那我就开始调整自己，对焦于神，等候他的就要重新得力。好，第五节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刚刚通言讲到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也是所有基督徒神的百姓都有这种情况。他祷告的时候有讲到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迎接，事实上他是讲到英文是指帮助，你帮助那些什么人呢？欢喜行义。第一种人呢，神很喜欢行动。刚刚讲不是说等候他吗？等候说你在那边祷告嘛。那神要帮助谁呢？神要迎接谁呢？那些欢喜行义的人，就是做对的事情。当你等候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那你去做呢，就是对的事了。哦，对的事情，神就会怎么样？会在那边迎接或是帮助我们。一样的，我们不是做很多事就好，要做对的事。不是做多事就好，要做正确的事。这个公义行义就是神讲的话是公义的，我们去做正确的事去行，就是讨神喜悦。第二个呢，神不仅迎接那喜欢行义的人，还有纪念什么？你道的人。纪念你道人什么呢？常常记住神的方式，那个道 the ways， 那个道是什么方式？也是指道路的意思。神给我们的方式，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记下来，然后呢去做。神告诉我们做这个，我去做了，那个方式那个道路我们去行了。神说这样人呢，我会帮助他，这样人呢是我想去这个迎接他的。好，接下来呢好像马上一个转折了。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看到吗？以赛亚呢，他认识上帝，他了解上帝，而且呢他不仅是为自己祷告，现在呢他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立场祷告的。他说什么呢？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所以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相对的他非常爱以色列百姓，他呢站在先知的角色在代求。他不是说这个撇清界限，我是我，你是你们，你犯罪是你们，我是圣洁的，没有。他说我们仍犯罪，这情况已久的，我们还能得救吗？所以你看到一个代祷者，喜欢祷告的人，他不会只是为自己祷告，他会为什么？所有人祷告。你的错就是我的错，整个民族的错也是我的责任，整个国家敌对神也是我的责任。就我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常常为台湾这个国家来祷告。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呢，现在好像已经有这个是正不正确我不晓得了，再看一下讲到说这个小英要就职了，明天呢他的就职演讲里面有讲到太阳神，我就要注意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如果他真的是拜太阳的，我们要常常要悔改认罪了，因为这很大的敌对神我们要祷告他讲到太阳是生命之源这个东西要小心。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没有别的，我们就代求吧，祷告。因为教会他的工作就是金灯台，他要起来祷告，我们呢就是金尊的祭司，每天都要点灯求神光照，不要得罪神，得罪神的话，那后面的光景就像下面一直写下来了，就很凄惨了。我们要起来祷告，不然我就会觉得很惊讶，非常惊讶的事情。你看以色列百姓得罪神，以赛亚的心是非常难过撕裂的，他代求，他呼求，他说我们仍犯罪，这情况很久很久了，一直得罪神，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还有盼望吗？台湾人还有盼望吗？中华民国还有出路吗？这种感觉嘛，我一直得罪你，一直得罪，就是这样的感觉嘛。得救那其实上就讲到得释放的意思，犯罪呢就会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会入侵， 我们知道过去的巴比伦啊、亚述就是恶者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啊别称一样，就进来了，掳掠以色列百姓。相对的也是如此。好，接下来以赛亚就发觉到啊，以色列百姓像什么呢？他的祷告哦，我们啊一起来读第六到第八，预备，请。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好，这边好了，这边第六节说，他看到我们还能得救吗？继续以赛亚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哦，像什么呢？都像不洁净人。好，不洁净 unclean 这个字是指什么呢？是指到我们女人月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说，那不洁净要七天，有没有？要洗身，要洗衣啊，那个污秽的意思哈、哦，不洁净是指这个。还有所有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染那个血啊，你的啊月经的时候染到血啊，穿那污秽的衣服都不洁净的，不管你做什么事都不洁净，你抓什么呢也不洁净，你坐在位置上不洁净，你睡那个床都不洁净，你在做什么在神看起来都不洁净，不是做的问题了，是你本身就不洁了，所以要怎么样？不是行动的问题，要赶快洁净，一洁净了你做什么才会对。好，他形容什么呢？他说你们都像不洁净的，第二个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再来呢，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再来呢，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都像都像都像好像，看到这个吗？他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以色列百姓这么污秽，这么肮脏，这么枯干，这么软弱，这么糟糕，还可以得救吗？在形容这样的百姓啊，当我们看到国家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感叹，不是吗？这么软弱，这么无奈，这么肮脏，一直得罪神，还有救吗？还有盼望吗？到底出路在哪边？一直祷告过，也跪在那边祷告了，全国祷告也通了，哇，在大家哇在那边连线，有没有14个地方祷告了，还是这样子、啊、心里面也是很多的疑惑，是哈，以色列百姓啊，这啊，以赛亚也是如此哦。好，接下来呢，正难过了，还有这句话，第七节，别紧张，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
掩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并且无人什么求告你的名啊。我们不仅啊，好像这些污秽的衣服，我们行的事都是污秽的。我们这么软弱、枯干，像风一吹的叶子就不见了，还不知道悔改。更难过的是，我这样遍查全国，却没有一个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么凄惨的，还没有人来悔改了。这么凄惨呢，还没有人在神面前反省，求主来到我们面前啊，来到我们当中了，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他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啊。你看到以色列国是这么刚硬，这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看不到一个哈、哦、一样的。看看我们教会呢，在神的眼前，我们要记得，再怎么样的罪孽罪恶呢，在神面前都还有救，只要我们要奋力抓住神。只要我们能回转求告他的名字，神一定会来赦免我们的罪。他在祷告一件事情，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只要你求告，只要你开始抓住神，回转抓住神，神一样会来祝福，会来医治，会来挽回。好，这边说，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什么消化。原来呢，神不看顾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中间有隔断的墙，中间呢有这样的罪孽来挡着神，那我们的神好像就好像没有施慈爱在当中哦。好，使我们因罪孽消化，是指到什么呢？罪孽的权势在当中啊。为什么不顾他们？因为他们啊，靠这个外邦，靠这个巴比伦，靠以色列啊，靠这个帝国哈、哦，所以整个国家都沦陷在当中。我们知道，只有悔改是唯一的出路。好，从第八节开始再读好吗？预备，请。
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好，停下来，这边讲到，你看祷告出现了，你看到啊，以赛亚呢，看到整个国家通过没有人在祷告，没有人在抓住神，心里面非常难过，但是他自己呢，奋力祷告，看到这个事情吗？他努力祷告，他抓住神。我再次鼓励大家，我们不要看我们少数人在祷告，神会纪念的，阿们。祷告会不一定要多人，重要是要人开始真诚像以赛亚一样祷告，其实就看到他一个人而已，通过就没有一个人，他是说看到没有半个，但是他坚持下去。我们的祷告不要歇息，他的祷告你看到从第八第这个第八和第九然后第十二都出现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看到这个吗？他在呼求什么？他在呼求神的圣名，他在呼求主。虽然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看到他第一个呼求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把他圈起来。现在，刚刚讲到古时，有没有看到这个吗？哦，看到摩西的时代吗？然后当然呢，现在你看到吗？他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明白的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虽然他非常的孤单，整个国家沦亡了，但是他却起来祷告，他呼求主名，他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圈起来，他不是说你现在是我的父哦，你现在是我们的父。他一样坚持他的位置，忠心带祷到底，他被神拣选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他就忠心当祭司当先知，在神面前祷告。现在这种光景这么凄惨，没有半个人来呼求你，罪孽呢，整个好像这个污秽一样，都全国都被沾染了，但是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好，把它画起来，我们的父 Our Father， 看到这个字吗？哦，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很少认识上帝是他们的父，看到这吗？很少，到了新约就开始全部都解开了，最多就是耶稣的祷告，他也教导百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位父亲啊，他不是偶像，好，他不是只是一个被雕刻踩底下没叮当，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就是爸爸。孩子们啊，赶快回来等候这位爸爸，还来回到神面前，爸爸并要医治我们。天父呢，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是照他形象样子所造的。所以鼓励大家，请记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祷告：天上的父，对象是天父。而耶稣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要奉我的名祷告。耶稣基督是我们怎么去到天父那个祷告的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到父那边祷告呢？谁可以把我的信息传到父的耳朵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家人姐妹，祷告的时候，可是祷告不出来怎么办？很软弱了怎么办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家人了解吗？所以祷告的时候需要依靠圣灵给我们加添力量，不然我就很软弱不想了啦，我也觉得我很凄惨啦，我无力啦。然后祷告的时候靠着圣灵祷告，多方祷告，圣灵就是我们祷告的力量，或者圣灵是祷告的帮助者。好，这样的帮助者呢，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就把我们的祷告呢能够传到天父的耳朵。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耶稣是我们祷告的路，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帮助者，三位一体都在帮我们祷告，阿们。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父啊，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好处都从你而来啊。以色列百姓的神的儿女嘛，要回到父神的面前。好，接下来呢，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以赛亚很清楚，我们知道他是父神，我们呢更是他的工作。那个工作英文就是我们是你的作品啊，我们是你的作品哦，你就是创造者嘛，你就是那个作者嘛，你是那个艺术家嘛，我们被你所陶啊，这个拿捏啊，被你这样敲啊，这样拉。你看到很多的器皿啊，都是窑匠要怎么拉就怎么拉，要长就长，要圆就圆，要扁就扁，有没有？要深就深嘛。窑匠他有绝对的主权啊，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命运在谁的手中啊？在父神的手中，阿们。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作品呢，都在神眼中都是独特的，所以千万不要去比较。我们知道神要把你照的胖一点就胖嘛，要你扁一点就是扁嘛，了解吗？要你高就高嘛，要你黑一点就黑嘛，要你白就是白嘛。每个人都是神的什么作品，要这样想，阿们。不要整天要叫塑身，要花很多钱，在神眼中就是如此，阿们。想了解吗？神要你大杯子你就当杯子，要大杯子嘛。如果你要当什么酒杯，你就当酒杯嘛。每个人不一样，在神的家中都有各种的器皿，有贵重的，有卑贱的啊。叫人若圣洁，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你叫圣洁，神就用嘛。阿门。大小不是问题，是神要用的问题。所以感恩，所以以色列百姓记得不要再投靠这些外邦的神，要投靠这位创造你、捏造你这位上帝。他就是窑匠，他要绝对的权柄，你只要顺服他就好了。你要问他说你要怎么用我，我就帮，我就被你用就好。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父神，再来呢他是窑匠，工作的意思就是作品。好，第三个，来，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什么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
百姓，
我们都是你的
百姓。
好，第三个，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一个，神是父神；第二个，神是窑匠；第三个呢，我们是他的百姓，那他就是我们的君王嘛 ，King， 想了解吗？我们是你的百姓嘛，君王一定会负责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你一定会为我们好处，会再次列天而降掌管一切。你不会让你的百姓继续在沦落在外邦当中被欺负被捆绑，你会回来的。这是以色列这是以赛亚的祷告。请问这个祷告合不合神心意啊？合心意。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为什么那么多的启示，因为他认识这位神，他认识他是谁，他的属性，所以他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为这个国家代祷。弟兄姐妹，我们代祷者要认识神哦。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祷告就有力量，不是只报告，你祷告神的属性、神的应许、神是谁，你会抓住，知道这么凄惨还有救，这么糟糕很荒凉还是有盼望，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一样的应用在我们代祷的事项，我们有很多的烦恼，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的家族、为自己的婚姻、为谁谁谁祷告。一样的，你要认识他是谁，这样祷告呢就合神心意，神必要掌权。好，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为什么他敢这样祷告呢？他后面讲，求你垂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哦。为什么神不会震怒？为什么神不会纪念罪孽呢？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的百姓。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节到十二，预备，请来。
你的诚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呀，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好，这边讲到说你的诚意，讲到上帝的圣城变为旷野，锡安就是上帝的山变为什么旷野，再来耶路撒冷就是圣城的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什么荒场。他讲到你的城、你的山、你的圣城耶路撒冷都是 变成 荒芜旷野了，这么糟糕的这个情况哦。好，第十一节说我们圣洁华美的殿，讲到他的圣殿哦，好，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现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那只是圣地哦，就是以色列美地尽都荒废哦。讲到这个，好，你看到这个光景呢，他在神面前做个很重要的祷告，现况是如此，很荒凉荒芜，因为投靠了这些外邦，结果呢整个国家这个就亡了，灭亡了当然很难过，但是呢他的祷告呢神会垂听的。好，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光景我们看到他怎么祷告，十二节别请来，
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
你仍
寂寞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好，有这些事是指哪些事？刚刚讲过嘛，以色列百姓都不洁， 你看都是污秽。再来呢，他所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国家这样的圣地圣城圣邑都荒芜荒凉了，这是事实哦，就是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他第三句祷告，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还看得过去吗？还看得过去吗？ OK， 接下来呢，你人寂寞都不出声吗？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好，他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哈。好，那明天再看到65章还有66章就知道说神是一个给人家盼望的上帝。好，虽然他到十二节好像停下来，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以下的祷告哈很摸着上帝的心，因为他真实的代表以色列百姓在什么悔改认罪。第二个，他有一个很好的特质，他真是认识这位上帝。他查圣经，从旧约到现在，他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大胆呼求这位神。哦，他盼望神能够回来帮助他们能够复国，不要这么荒芜下去。你所祝福的殿，你所安立的圣城圣山，都要回到以前的荣美啊！后来我们知道整个历史来讲，后来就重新的建殿嘛。OK，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不要歇息，台湾是属耶稣的，阿们，可以复兴的，他是掌权的。我们常常悔啊，代表台湾人悔改，在神面前求神帮助，因为台湾真的很多的偶像啊。我们最近同工去旅游哈，我没有去了，他们三天了，他们说到了小琉球去了啊，小琉球去哦，有100多间庙，有7000多个神明是吗？还是多少？
5000个人，5000。
不是7000多间庙了，庙没有那么多神明了，那么多，你看吧，百姓呢那个岛才5000个人嘛，对不对？那神明有7000个嘛，就是比人多嘛，所以一个人要抱好几尊，所以你看嘛，什么得罪神，很得罪神啊。台湾的更是多啊，每一户都有好几尊嘛，是吧？所以我们要悔改，求神帮助哈，来为台湾呢，明天就是总统的这个哈就任嘛。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教会一定要起来祷告，阿们。我们就是属灵的 policeman， 我们是属灵的警察，要守望，要警醒，让恶者不要进来哈。虽然很多百姓还不认识神，但是最重要的，除了祷告，一定要布道，祷告布道，布道人们才会信耶稣，才会离开偶像，了解吗？祷告只是拦阻，但是要布道，使他能够得救，他才不会去跟从偶像，不会去拜偶像嘛。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感恩，愿神来祝福今天早上64章再次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看到以赛亚真的是不离不弃，他被呼召就站在先知以及祭司的职分当中，守望在守望，祷告在祷告，等候在等候。主，帮助我们有耐心的为台湾祷告，为华人祷告，为全球归主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向以赛亚祷告，愿你裂天而降，让更多人认识是你，万国万邦都归向你。主，我们跟你同心，我们更感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你这是爱我们的。主，你不离不弃，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孩子，宝贝的儿女，宝贝的女儿，宝贝的儿子，我们要再次跟你连接在一起。我们更感恩，因为你的手正在每个人的手上，你就是我们的窑匠，我们就是你的泥土，你继续创作吧，继续巴拉巴吧，让我们更像你，而且被你所用，不要离开你的手。主，你祝福的以色列，我们要常常为以色列来祷告，主，为他们求平安，让以色列能够被兴起，能够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来祝福万国，让这圣地成为荣耀之地，迎接主再来。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